花和尚鲁智深贪酒过量啊，现在就像个疯子差不多少了，公开违背五台山文殊院的佛规，酒气熏人，离了歪斜的，满嘴哩哩哇啦，也不知说些什么玩意儿，这就要进山门，人家把门的和尚能让他进吗？按着文殊院的规矩，和尚偷着喝酒就得打。人家把朱扎拿出来，把鲁智深给拦住，断喝一声：哎，鲁智深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竟敢吃酒带醉，这还了得吗？休走，找打。这二位也不知道深浅，他们也不知道鲁智深的底，今儿个可捅了娄子了。鲁智深一个没注意，挨了一竹杖，正削到后背上，那玩意儿挺疼啊，这下把他打击了。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好秃驴呀，你们敢打我。其实他本身也是个秃子，骂别人还是秃驴。伸手把竹杖抢过来，往磕膝盖上一垫，嘎巴把竹杖给掰折，回手一拳正打在小和尚后背上，把小和尚打得嗷的一声，从山门外边打到里边去了。那个小和尚见识不好，回身就跑。就这样，鲁智深迈大步进了山门。好酒啊，好酒。到这块风一吹，他觉着胸膛里头一闹腾，哇一声吐了。这家吐的这个臭劲儿就甭提了。院里边出来进去竟是和尚啊，见此情景焉有不弃之理啊。有人急忙禀报了监寺，监寺一看，啊，弥陀佛佛佛佛佛，佛都念不出来了。马上聚众三四十人，各拿笤帚棒子把鲁智深给包围了。监寺就恨他呀，打，给我打，教育教育这个野东西。他是什么和尚？他纯粹是个花和尚。哎，打这之后，这绰号传开了，花和尚鲁智深，就这么得来的名。慢说三四十人呢，再多一辈也治不服他呀。鲁智深一看，什么狗娘养的，你们想要给老虎捋胡子，来吧，筛家筋骨发懒，正好拿你们练吧练吧。一转圈就倒一片，就听见哎呦扑通扑通，哎呦哎呦扑通扑通，噼啪啪，把这些和尚打得四散奔逃啊。鲁智深是哈哈大笑，你别看醉成这样了，道他还认得，晃晃悠悠回到他住那地方去了。咱没说吗，这是练坐禅的地方，100多和尚呢，人家照常都在练功，屋里头肃肃静静的，他咣一下进来了，哇，一进门就吐了一地，把这些和尚惊得把眼圈睁开了。弥陀佛，啪，这臭，全把鼻子堵上了。领班的大和尚一看，这还了得，赶紧过来了。鲁智深，你这要干什么？去你娘的，筛家喝了酒心里难受，我要睡觉。他把大和尚扑了到旁边去，来到床边是倒头便睡，时间不大他睡着了。哎呦，这些和尚可不干了，这屋也没法待呀，太臭了。连被打的和尚100来人去找老当家的去了。真长老闻听一皱眉，善哉善哉，罪过罪过呀。他现在干什么呢？ 他已经睡了，让他睡吧。酒醒之后把他叫来，我要开导于他这些首座监寺不服气儿。老当家的，您是不是对他太有点偏爱了？您都有点溺爱不明了，这就是把他惯的，要不惯的哪有今天。尔等休得多说，当初我就说过，只顾剃度于他，此人心地善良，秉性刚直，虽然时下凶顽，命中驳杂，酒后却得清静，正果非凡，汝等不及也。大伙一听又来了，可这老当家的可气不，把这鲁智深捧上了天，我们这么老多人都赶不上他，这诚心袒护他，大伙是愤愤不服啊。等到第二天，小和尚来了，鲁智深醒醒醒醒，鲁智深醒醒，和鲁智深这觉睡得香啊，听得耳边呼唤，揉揉眼睛就翻身坐起来了。哎呀，好睡呀，好睡。什么事儿？开饭了吗？你就惦记吃。老方丈找你问话。就见鲁智深一个箭步窜出去了。大伙一看还是老当家的好时候呢。你看看他比兔子跑得快。哪知道他一转身奔后边拉屎去了，憋的。等拉完了净完手，把衣服规整规整，这才来到方丈。可这阵他酒醒了，也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了。这个鲁智深这人最讲道理不过，你别看喝醉了酒耍疯，现在他明白了，深感内疚啊，规规矩矩往拜殿上一跪，师父在上，弟子鲁智深参拜老师，阿弥陀佛。智深呐，你知道你犯了什么过错了不？弟子知道，我违犯了五戒的第四戒，不要贪杯食荤，我喝酒了。唉，你明明知道败坏了佛门的规矩，为什么明知故犯呢？师父，容弟子回禀，我呀嗜酒如命，多日不喝酒把我馋坏了，实在有点抑制不住了，故此我才喝了酒，喝完酒我耍疯闯下大祸，师父您处置我吧，打骂啊，干什么都行。老方丈一看这人蛮讲道理呀，也罢，智深念你初犯，看在赵施主的份上也就算了，下不为例，再不准施酒，你记住了吗？弟子不敢，弟子不敢。好吧，你留下来，来人准备早膳。你看看老方丈不但没处罚他，还准备丰盛的早饭，两个人共进早餐，把那些和尚气得鼻子都歪了。其实这老当家的糊涂了，嘿，你要这么惯他，往后他更眼里没人了。大伙是干骨肚没咒念。其实老方丈啊的确对他偏爱，你别看鲁智深那样，老和尚从心里往外喜欢他，他说的真不假，他看出来了，鲁智深这人口快心直，心地善良，尤其他看重的是你赵谭月赵施主，那有钱呢，这是赵施主的表弟，要把鲁智深给得罪了，不是把财神爷给得罪了吗？那对文殊院的损失也太大了，哎，多方面的原因吧，所以 他老袒护鲁达，今儿个吃早饭的时候一边吃，老当家的一边给他讲道理，就得循循善诱。鲁智深一边听着一边点头。两个时辰之后，饭也吃完了，话也讲完了，老方丈笑笑呵呵的，智深呐，去吧，往后千万不要破坏佛门的规矩了，弟子再也不敢了。鲁智深回去了，心说，嘿，这老和尚还真不错，对我蛮够意思，我以为把我找去了，不定得怎么处罚我呢，不但没说旁的，还请我吃顿饭。他低下头回味回味，觉着老师傅说那些道理都是对的，怪就怪我自己，我怎么那么馋，我就没有决心改了吗？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要贪杯，甚至连想也不要想，多的要想喝酒我就掐我自己的大腿。书说简短，五个月鲁智深没犯错误，还挺守规矩。和尚没看还行啊，老当家的找他谈次话还挺有效力，要照这样下去还算个和尚。转眼之间到了第二年春天，春暖花开，万物复苏，是大好的季节呀。这天鲁智深没事儿，来到山门外边，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，看了看寺外的风景，哎呀，真是风景如画呀。鲁智深屈指一算，上山快一年了，哎呀，什么时候是我出头之日呢？难道我这一辈子就在这当和尚吗？要那样我也太有点窝囊了。哎，他心里头又胡思乱想开了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他听着远处有打铁的声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叮，听了听还挺远，有时候这个风啊把这声音给飘来了。鲁智深一想，哪有铁匠炉啊，我这还攒了不少银子，这么办的，我让他给我打一条铁禅杖，没事做练功用的，对，我去看看。他顺着这个声音他就下了山了。哎呦，一走就是十几里呀、啊！你说在山顶怎么听那么震，等来到山脚下一看，闹了半天是一座小镇店，虽然只有一条街，还挺热闹，做买的做卖的，车来人往，红男绿女，让人目不暇接呀。花和尚鲁智深一看高了兴，这半年来的连门都没出，这回我得好好溜达溜达。他东撒嘛撒嘛，西看一看，穿街而过，哎，真找着那家铁匠炉了。三间门脸儿，旁边有个大院支着棚，炉子通红啊，里边好几个伙计，掌钱的掌钱，轮锤的轮锤。鲁智深背手一看，有打了不少半成品都在那儿摆着，多数都是农具，就有几样是刀枪，看那样打得还不错。他正看着呢，有个伙计一抬头冲他一乐，师傅你有事吗？
阿弥陀佛，我想打造一条禅杖啊，
你们接活不接活？哎，师傅请进来吧，请进来。打什么我们都能打，把他让进来，搬把椅子他坐下了。这伙计是个负责的，就问师傅在哪儿出家？五台山文殊院。呵，咱们都是邻居，实不相瞒呢，我们这一切一切全仰仗着宝山呢。请问师傅
你要打一条什么样的禅杖？有图纸吗？什么叫图纸？就是图样。鲁智深一拨了脑袋，没有。反正你们手艺好，你们想给打什么禅杖就打什么，只要钢口好就行。那好嘞，您放心大胆交给我们了，准保样式新颖，您使着是得心应手。那好，刀你们打不打？
打呀，你没看这有好几把。
这我不要，我要带鞘的刀，就叫戒刀吧，分量要加重一些。行，要那样给您打造一把后背尖翅雁翎刀，您看怎么样？比别的刀加重四两。
不行，
轻，要比别的刀重上一倍。
嗨，这可新鲜，那您能拿得动啊？那玩意使着可压手腕子，
哎，越重越好。
那您那禅杖准备要多少斤的？
100斤，你看怎么样？
伙计一听下地缩脖，我师傅您别开玩笑了，哪有使那么重的？那是说书讲古，要是真的话没有，就是官王刀，那是举世无双的，只有81斤、啊、那是祖宗了，哪有打100斤的？
那好，我不敢跟官王爷比，那就打80斤的吧。
80斤也重点。
哎，师傅，我给您出个主意，干脆我给您打造一条62斤的，
那就够重的了。
可是打完之后您别嫌沉呐，要废了可不行，您还得照样付钱。
好了，就依你打造一条62斤重的禅杖，
样式一定要好，您包给我们了。您要不满意您甭给钱，您看好不好？我们如数把银子退给你，
一言为定。
打造这两样需要多少钱呢？
不多，您给5两白银。
还真不贵，先付钱。鲁智深从怀里拿出5两银子给了伙计了，问伙计什么时候来取货。伙计说快，3天之后您还这时候来，我们指定就打造完了，
妥了。
到时候我要满意，必定重重给你赏钱。
好的，师傅，
我手里有活，不陪您了。您乐意看，您就歇会儿；不乐意看，有事您办事去。
筛家告辞。
哎，鲁智深挺高兴。从铁匠炉出来，兴致正浓，他接茬溜达，旁边就是酒馆。鲁智深一提鼻子，哎呀，又想喝酒了。一想，我已经发了誓不喝酒了，我怎么这馋虫又上来了？真他娘的没出息！就这样的偷偷的掐了自己大腿里子一下，掐的还真疼。他打了个激灵，挺胸从酒馆前面过去了，不喝，看看我自己能管住我自己不。
没走几步，又一家酒馆。哎，这家这酒坛子还没盖，风这一飘啊，哎，这个酒味这个诱人呢。
他娘的，怎么这么多卖酒的呢？偏在我鼻子底下卖酒，这真叫人难受，不喝。他又掐了自己一下，哪知道这都是自欺欺人的招。哎呀，往前没走了几步，他自己管不住自己了，这馋虫啊顺着嗓子眼往上爬，这边他闹心呢。哎呀，机会难得呀。
不然的话，我再开一回荤，再解一回馋，这一回喝完了，下半辈是滴酒不沾，就这一回，还不多喝，适可而止，千万别捅娄子。对，少喝点，怕什么？对不对？谁也不知道。就这一回啊，智山呐，哎，记住了啊，就这一回，哎，记住了。呵，自己跟自己还演戏呢。迈步，他进了酒馆了，拉把椅子往这一坐，伙计就愣住了。师傅，您要干什么？拿酒来，山下要喝酒。师傅，对不起，这酒不能卖给您。为什么？莫非山家不给钱吗？非也。跟您这么说吧，我们这个酒馆的本钱是文殊院给拿的，文殊院有规矩，不准卖给文殊院的和尚喝酒，谁要破坏了这个规矩，我们这饭碗子也砸了，酒馆也开不成了。师父，请您千千万万原谅。请吧。往外就撵。鲁智深脸就红，没办法，出了酒馆。呸！心说真倒霉呀，还不卖给我。不卖给我，我不喝。正好哪知走了几步，抬头一看，又一家酒馆。他怎么这么多呢？再试试。进了酒馆，掌柜的是个老头，一个劲儿给他作揖。师父，千万原谅，我们不敢卖给出家人，要叫老当家的知道，把我们扭送到官府，我们吃罪不起呀。师父，您赏饭吧，您高升一步，上别人家去吧。书说简短，一连走了六家，全碰了壁了。鲁智深一琢磨，这怎么个毛病呢？他们怎么都说一样的话呢？看来今儿个我白来了，一口酒我也喝不着啊。后来他乐了，哎呀，我是个傻子，我不行，说我不是五台山的和尚，我说我是过路的和尚，他不就卖给我了吗？对，试试这招灵不灵。就这样，鲁智深厚着脸皮迈大步又走进酒馆。